听得到。
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恩典，唯有你的恩典是我们信仰真正的根基和力量，唯有你恩典的带领，我们才能够在路上来跟随你。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在这个充满各样异端邪教的世界，主，唯有你的恩典能够把我们带到真理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清清楚楚明白你的话，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能力来遵行你的话，能够真正行在光中，走向你给我们预备的那天国的永生。愿主祝福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你的能力足够带领我们，愿我们坚定信心来仰望依靠你的能力，来跟随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继续这个上一课的问题啊，那今天我们就到了上一课的第13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是在《生命记》的32章50节，这里面所提的问题是说，为什么亚伦和摩西都叫归于他们的列祖？他们不是同一个祖宗吗？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呢，如果你看那个小括号，你已经括号了哈。那个小括号呢是本民哈，是归到你的本民，归到你的 people， 原文是归到你的那一群人的里面。那这是圣经常用的一个用法，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最后我们在地上死了以后，我们都要归到我们这一类人的那个人群的当中。那这个是你就比较容易理解，就不是归到列祖啊，是归到我们这一类的人的人群的当中。那我们是哪一类的人，我们就会归到哪一类的人群的当中。那这句话的里面呢，有很深的含义。这个含义在哪里呢？我们在地上活在哪一类的人的里面，我们死去就会归到那一类的人的当中。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在民数记的当中有记到了可拉一党、大塔尼、亚比兰，那他们是反叛的，他们是抵挡神的，他们是攻击神的仆人摩西和亚伦的。那他们死以后呢，他们也归到他们的人那里去。那他们的人是哪一类人呢？是反叛的人。那一类人和将来摩西所归的那一类人是一类人吗？不是的。所以这样你就明白哈，那不是单单是归列祖。如果说列祖的话，你可能会归到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是这样。那一类人啊，这是圣经常用的用法啊。这个用法呢，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啊。我们在地上活的是哪一类人？我们将来死去就要归入那一类的人。那一类人到底是不是敬虔的耶和华所悦纳的和将来给我们预备的天国的那一类人呢？那这个是对我们是重要的。好，那是这是这个问题。我们看下一个。对不起，我的这个电脑似乎有问题，翻页翻不了。
方木老师，
请讲，你先讲。
我说您要是实在不好用呢，你可以分享，然后我这边也可以给老师办。
好，那这一个第十四个哈，第十四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哈。如果大家方便呢，要听一下我昨天讲的道，我昨天讲的一篇道呢，就是讲家庭的。讲基督徒的家庭生活的，叫做基督徒的，基督徒蒙恩的这个家庭。那如果大家可以的话，透过一些的方式能够把那篇道下载下来，请大家听一下那篇道。那我讲的是比较详细，我透过马拉基书讲的这一段信息哈。那我在这里我就不多讲了啊，请大家听那篇道，会比较全面哈。好，我们来看下一个。这里面讲到这个伟人的儿子哈，在这个撒母耳记下 那这个伟人的儿子呢，不是创世纪第六章讲到这个那个伟人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哈。那这个伟人是指什么呢？如果大家还印象深刻呢，记得大卫和歌利亚。那在那个时代，在大卫的那个时代，或者叫在撒母耳在列王的那个时代呢，当地的迦南人有一批人，他们呢出生以后呢，他们会比较强壮。比如说一个标志呢叫做有六个手指，那通常我们人是有五个手指，然后呢他们有六个手指，然后特别强壮特别高大，所以呢他自己呢把自己称为伟人。那这样的人也确实是很强壮，他在单兵打仗的时候呢，他确实可以很难找到对手。然后呢这样的人的儿子呢，他生了后代呢，通常也会在遗传的当中继承他父亲的那个所谓的强壮，那这个就叫做所谓的伟人啊，没有太特别，和创世纪第六章那个不一样。那创世纪第六章那个伟人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在哪里呢？是当人堕落以后，开始自称为伟人，或者把人称为伟人。那创世纪第六章是赛特的后裔，他们离开了境前，然后和该隐的叫人的女儿结婚，他们娶妻，娶了很多妻子，只看她漂亮，不看上帝所立的婚约。那个是一个婚约的混乱，人的情欲的发作产生的信仰的败坏，然后人高举自己。那是第六章的一个情况啊。那个神的儿子呢，我在讲创世纪讲过，那个不是天使啊，那个是赛特的后裔啊。那在圣经的当中，他是一以贯之的，所有属神的人都可以称为神的儿子，包括以色列，包括后来的我们这些的基督徒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子。那这是一个一以贯之的用词。那神的儿子呢，非常重要一个特点是敬虔。那敬虔的一个特点，一个我就回头讲前面的标志，敬虔非常重要一个特点是家庭，你的婚姻一男一女一生持守的圣洁的婚姻，这个是敬虔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然后你有敬虔的家庭，那赛特的后裔他们就离开了这个敬虔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他们不再是一男一女的圣洁的有这个一生的婚约，他们娶了很多女子，看着漂亮就娶，然后就产生了后代，然后就产生人的自高人的情欲啊。那这个时候多讲一点点，所以这个里面讲的伟人的儿子和创世纪第六章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看下一个，这里面的问题说这个撒都该人啊，是撒都的后代嘛哈？撒都该人，这个撒母耳记下吗？撒都该人应当是新约的撒都该人呢、啊？我看一下哈。啊，你是比较这个撒母耳记下的撒都 ？OK， 那前面这个撒都该人是新约的撒都该人，和撒母耳下。记下的这个撒都的后代是不一样的哈。那撒都他是祭司的后代，是不一样的。那撒都该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大概公元前的两三百年。那这个出现的时间呢，和法利赛人出现的时间差不多。那这个是在犹太人的这个团体的当中出现一批人，那这批人呢，以他们个人的对某一个事情的强调成为一个群体。比如说法利赛人，他们以他们遵循律法，那后来产生了律法主义，他是这样一批人。那撒都该人是什么人呢？他们是犹太人当中是做官的，他们要以这个所谓的政治的手段来为所谓的他们的民族国家效力。那法利赛人呢，他是以律法的手段为他们国家和民族效力，所以他们呢给自己的定位呢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这个是定位哈。但是产生的这个结果呢，他们是偏离了信仰的。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呢走向了律法主义，撒都该人他们和政权 和罗马政权结合，那显然这不是纯正的信仰。纯正的信仰非常清楚的界限就是神的国和地上的国是清楚的两分。那在保罗的教导的当中也非常清楚的说，信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恶。那一段经文不是讲婚姻哈，那段经文是讲到基督徒我们在地上所行的一切的事情和世俗的是清楚的两分的。所以从教会的层面来说，我们不参与政治的，教会就是教会，教会是属神的。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的。我们不参与政治，我们不搞任何的政治的活动，这是真正的基督徒应当有的。我们只做教会的事情。那教会对社会有没有影响？有。如果教会它有好的德行，有好的品行，一定会对社会有良善的影响，这个会的。耶稣讲的是盐是光，那教会的重点是为福音做见证，不是为了改良社会，更不是为了创造美好的世界，这不是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是为天国做预备，预备上帝的子民进入永恒的天国。那我们在地上要让人能够做耶稣的门徒，真正得着重生的生命，然后将来进入天国，这是教会的使命。那在这个点上非常容易产生混乱，所以撒都该人他既是犹太人的当中的一个群体，我也把它叫做撒都该人的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是什么呢？是信仰的群体盲目的过度的参与政治，那这个呢会对信仰产生破坏的。所以在这个时代请大家特别的小心，一定不能落入到社会福音的这个陷阱。那福音不是为了社会服务的，请大家留意啊，福音不是为了社会服务的，福音是为着神的选民服务的，是为了基督徒服务的。福音是指向将来永恒的天国和这个世界，不是一个直线的连接，会影响。那这一点呢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啊。所以撒都该人他们和法利赛人就形成了当时犹太人加上祭司长他们的一个所谓的为了国家民族的团体。那这个团体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同心合意的抵挡耶稣。所以当我们的信仰出现了问题，失去了真正圣经要求的纯正，无论是所谓强调律法的法利赛人，还是强调用政治手段保护选民的撒都该人，他们都一起成为抵挡耶稣的人，抵挡真理的人。所以在这个点上是比较细微的，也是相当我们需要谨慎警醒的。 OK 啊，那这里面我就不讲太多哈，以后有机会我会在讲道上我会讲，我专门会讲社会福音的这个问题啊，我会讲这个问题啊。我们看下一个。那这个问题是说这个摩亚人啊，和亚门人哈，那魔应该不是这个魔鬼的魔哈，是另外一个魔，没关系哈，都是罗德和他女儿乱伦所生。那罗德呢是希伯来人，为什么他的后裔是阿拉伯国家啊？我在百度上查说现在的约旦国。那这是一个地理和民族的演变的一件事情。那我首先说呢，罗德的后裔呢他们不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的后裔是谁呢？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叫做阿拉伯人啊。那以实玛利的后裔呢，他们和罗德的后裔呢，包括和以扫的后裔呢，都不是同样一个体系的。那以扫他叫以东啊，这个国家没有了。那摩亚和亚门呢，这两个国家也不存在了。所以现在的约旦国和整个中东很多地方叫做阿拉伯国家，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做主导。那从现在这个时代呢，最主要叫做伊斯兰教成为他们国家的主导，这样子呢被定义为阿拉伯国家。所以这个所谓的阿拉伯国家和他的原来的宗族呢已经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那甚至现在所谓的阿拉伯国家都未必是以实玛利的后裔，有可能是罗德的后裔，有可能是以扫的后裔，都有可能的啊。所以这些呢都不一定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地图看阿拉伯国家 啊，所谓的阿拉伯后裔呢，你要从这些角度来了解啊，也包括有些希伯来人，说不定都变成了阿拉伯国家啊，他如果信奉伊斯兰教，他归入了阿拉伯国家都有可能的啊，这个情况都有。所以整个中东地区，他们的这个民族之间的这个交盖是非常多的，也包括和欧洲之间的联系。那在这一点上，我要特别跟我们中国人讲，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是非常单一的。我们几千年来是一个很单一的，比较怎么说呢，封闭的这么一个民族体系。那除了中国之外，外面的民族他们彼此的交盖是很普遍的，民族的之间的交盖，彼此之间的走动，他们之间的这个包括混杂非常普遍的。欧洲和中东之间啊，你看人长得不一样，包括和非洲的黑人，他们之间彼此的互动非常多，包括彼此的互相的这个种族的这个一起的这个生产后裔啊，那这个非常多的啊，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不太能够理解，那实际上不是这样。除了这个地球上，大概除了中国，包括现在的北韩啊，这些就是受中国文化影响比较大的日本呢，也包括这个韩国，受中国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呢，它的独立性比较强。那除了中国文化大的框架范围以外的那些的民族，他们彼此民族的交盖非常普遍啊，所以我们就了解一下民族性这世界的发展那就可以了啊。这是我多讲一点，我们看下面。那这个里面已经这个问题已经讲过了哈，重复了哈啊，看下面。那他说呢，有时会有控告的声音，是不是邪灵的声音？那要帮忙解答了以后怎么依靠神除去这些控告啊？那首先呢，我们要问这个控告的声音还是责备的声音？那这个我要和提问的这位信徒呢要有交流。就如果这个声音是从圣灵来的责备，那就不是邪灵的声音；如果这个声音是从邪灵来的控告，就是。那从邪灵来的控告，我们就祷告奉耶稣的名斥责他离开就可以了。但如果是从圣灵来的责备，那我们就要听，我们就要悔改。那这个分辨呢，你要自己去分辨。那我自己呢讲一下邪灵的控告的声音，我经历过，是我初信主不久啊，大概20年前呢。那初信不久呢，那个时候呢就有控告的声音出来，因为那个时候我受感动，我就想要读神学，想要侍奉神。那有声音就跟我说呢，你这种人啊，这么糟糕，原来的生活那么混乱啊，活在那么可怕的一个肮脏的这个里面，你怎么配去做侍奉神？你怎么配成为基督徒？那是控告的声音呢，非常强大控告的声音。那个时候我就祷告，心里非常难过，我觉得我真的是不配。那难过以后呢，那就有圣经的真理告诉我，我就开始回答那个控告的声音，说我是因着信靠着十字架来归向神，我本来就是不配的，我本来就是污秽的，那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就洁净了我，我是凭着信靠着十字架被神悦纳，跟随神侍奉神，这是我的信仰。那有了这个以后呢，以后这个控告的声音就没有了。那做我讲个人的一个例子哈。所以如果你的控告的声音是这样的话，那我建议呢，你同样的要用祷告来回答那个控告，我是因着信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洁净我跟随神啊。那如果相反，我们是因为自己犯罪，我们信了主以后还犯罪，不合神的心意，圣灵来提醒我们，那我们又不听，那这个就不对啊。所以那这个是怎么分辨呢？你自己和神之间的互动啊，透过圣经真理的光照让你来分辨啊。那这个是讲的哈巴谷书的3:17，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那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那这是哈巴谷书结尾的一段的经文，也是哈巴谷最后在神面前的 任性和祷告，对神的坚信。那这一段呢，要回到哈巴谷书整个这卷书的主题和前面的上文。那这卷书呢，是写在整个以色列非常糟糕的一个光景。那为什么会糟糕？因为他们偏离信仰，偏离信仰以后呢，就被神惩治。那神惩治选民的方式，一个让你没有真正的结果子，啊，你本来种下去可以结十倍，那你连十分之一也没有。然后呢，也会在这个生活上受落入极大的艰难，有饥荒，有干旱，有各种的事情。那离开了神的祝福，就是神的惩治，因为偏离信仰。那哈巴谷呢，曾经和神呢去分辨争辩，他不明白，因为呢哈巴谷本身他自己是敬虔的，他没有和整个以色列国去走偏离信仰的不敬虔的路，所以他跟神去争辩，神你为什么这么做。那上帝跟他讲，上帝怎么对整个选民的心意和产生的对他们的惩治，和对选民当中敬虔人的神的绝对的看顾。那这一点呢，请大家要分辨哈，当一个时代的信仰非常糟糕的时候，那整个的信仰都不蒙神的悦纳，从整体性上来说会被神惩治的。那我们这个时代就落在末世的这个时代，那耶稣有预言过末日的时候，那若是可行连选民都被迷惑了，那这个时代是一个信仰非常混乱。那作为基督徒特别是在西方已经成为被人家嗤笑的这么一个群体，原来是被这整个社会很肯定甚至高举的一个群体。如果在100年前在西方社会，如果你不去教会，你不是基督徒，你会被这个世界轻看。但是现在截然相反，所以他们2000年的信仰，至少500年比较兴旺的信仰，到了今天这几十年近百年的时间，已经成为完全翻转的一个情况，成为被敌视，是一个被羞辱的。那这一个情况呢，对于一些敬虔的人来说是非常难过的。那他会跟神去问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上帝说，我的公义是如何展现。那这样子哈巴谷就明白了，明白了以后呢，那他就欢乐，就欢喜。神在任何糟糕的环境，就算他惩治整体的这个信仰的群体，他仍然眷顾那些真正跟随他敬虔的义人。那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哈巴谷呢，他就有这么一个祷告，虽然是这样，但他仍然因耶和华欢心。神的公义是绝对的，那他有整体性，有个体性。那在这里面也有列王记记过的，那神在以色列留下7000人不向巴利屈膝的，他和以利亚说的啊，这是神的做法 ，OK， 神的作为。那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明白，我们守住敬虔，虽然我们是少数，有可能是极少数，但是我们仍然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走敬虔的路啊。那这个问题，阿摩斯书的五章。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有祸了，因为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啊，景况好像人躲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黑暗没有光辉吗？那阿摩斯书的这一段呢，和刚才讲的哈巴谷书呢有一点相似。相似是什么呢？是选民活在耶和华的愤怒的下面。那阿摩斯呢，他是写了阿摩斯书，主要是对，他是南国的这个先知，他是写给北国的这个以色列的。然后呢，他跟他们讲耶和华的预言惩治，然后被他们因此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有祸了。我想这个问题会在这里。那么通常我们来说，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是有福的，怎么会有祸呢？我们仰望耶和华岂不是蒙恩吗？那怎么会有祸呢？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哪里？当我们的状态是合神心意的时候，我们仰望耶和华，耶和华的手在我们的身上会不断的祝福。但当我们活的状态是抵挡神，背逆神，那耶和华的手临到了，可就不是祝福， 而是惩治，是咒诅。那这个要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当你背离神，然后你还以为神在祝福你，实际上不是，神在惩治你。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你躲了狮子又遇见熊啊，然后呢进了房间你要躲避灾祸，你靠着墙想要休息，后来又被蛇咬了，是一个被持续惩治，没有任何躲避和盼望的光景。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所以从信仰的层面，我们自己要非常清楚的看耶和华的作为。圣经说呢，在哥林多前书保罗特别提到呢，旧约以色列人的教训是我们今天新约的教训。我们一定要从旧约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这些的问题当中，我们要学到教训，我们不要重蹈覆辙。我们要活在真正属灵的智慧的当中，合神心意的跟随神，然后在神面前蒙恩。那这是很要紧的一个要点。好，那这个是后面的经文，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基甲，不要到别是巴，因为基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那这是当时以色列蒙恩的地方，伯特利啊，是蒙恩的地方啊，特别是这个当时雅各在伯特利蒙恩，基甲是他们设立帐幕的地方。那现在因为他们背离耶和华的缘故，都被惩治，也是阿莫斯书这里面所说的啊，所以你去到那边没有意义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个信神的人，我们信耶稣的人，绝对不是拜偶像，不是异教的迷信，我们的信仰和圣经所记录的真理是一体的。当我们相信神，我们遵行神的教训，这才是一个对的完整的信仰。那我们号称信神，但是却背离神的教训，那个信仰是假的，那个信仰是把神当成偶像一样来拜。我只要拜你，你就给我祝福，我只要给你烧香，你就听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祷告，这个迷信。那真正的基督信仰不是迷信的。那这个不是迷信的很重要一个分辨点在哪里？我们所信仰的内涵是真理，在真理当中有圣洁，有公义，有神的爱，那这个是内涵。所以这个是基督信仰的区别。那这个信仰的区别就回到我们看这个经文，当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落入到一个迷信的光景，他们已经离开了神圣洁的律法，至圣的律法，他们落在那个光景，在神面前得到的不是悦纳，是被神闭眼不看，不是祝福，是被神惩治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在这里啊。我们看下一个。那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人说我们教会学习牧人的账啊，我是讲过一段话呢，部分词句有不同，认同的不同，也有不明白。说神既不能改变亚当的族类，只好除去他们，开始全新的族类。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也是亚当族类的最后一个，也是新族类的第一位。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末后的亚当，亚当族类的最后一人。当他死去，亚当的族类在亚当的罪性也成为过去啊！在基督里，神除去了堕落的族类，亚当的族类在基督里已经死去。那这个问题呢，这一段话呢，我跟大家说是非常多的问题，让人听起来会真的很迷糊啊，让人听起来真的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那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华人信徒，那讲出话来让人听起来虚无缥缈的，你不知道这句话到底在说什么。那这句话里面问题非常多哈。那我呢，我看我能不能找到我分享一个屏幕哈，给大家看这段话的里面有几个问题，有好多问题哈。我看是不是这个好，那这是这一段哈。这段话呢，我把它问题呢，对不起， 糟糕，我这个电脑操作有点问题。抱歉啊，我这个电脑有点，真的麻烦。好，这一点点拉不上去。我们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哈。我们先从这个，大家看得到吗？我这个分享屏幕。
看得到。
看得到哈，大家看第一个哈。那我说这个问题话很问题很多，第一个就是说神迹不能改变，本身这句话是错的，这句话否定了神的全能，神只有不想做的事，没有不能做的事，那神唯一不能的是他不能背乎自己，那他的圣洁、公义和恩典的本性他不能背乎，所以当这段话说神不能的时候，本来本身这句话就是有问题的。这句话不准确的，神没有不能的事情。那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他说全新的族类，那这个全新族类是指哪些人呢？这个也是问题。在圣经当中没有写过任何一句话，哪里有一个经文的依据叫做全新的族类啊？好，第二个问题讲的亚当的族类，那亚当的族类到底是哪些人？那如果从圣经的原则来说，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裔，都因为亚当的缘故，我们是生在罪中，活在罪中。那如果说他除灭亚当的族类，是神除灭整个人类吗？那这个是显然是有问题，有矛盾。那第三个就是全新的族类是哪些人，也不清楚。然后他说他开始，什么时候开始的？没有依据。那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他讲到哥林多前书那段的经文。那什么叫做耶稣是末后的亚当？我讲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那是讲了上帝的双重的创造，亚当在基督，亚当里的创造和基督里的创造形成上帝完美的创造。那这个才是经文的真正的含义。那他的那个衍生呢就有问题。那新的族类的第一位，亚当族类的最后一人，这样的定义是没有圣经依据的，没有圣经依据。所以耶稣只叫做什么呢？叫做出熟的果子，圣经是这样说。那这个出熟的果子呢，它是所有的人得救以后的首要的那个果子，连亚伯拉罕都是因为耶稣出熟的果子然后有复活的盼望，这个是圣经。那亚当族类的最后一人，那这怎么说？那如果从耶稣诞生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后来的人，我们也是亚当的后裔的，因为信耶稣以后得救了。那如果耶稣是亚当族类的最后一人，我们是什么人？这又有问题。然后呢，他死去了，这个亚当的族类的罪性成为过去，是指人不再有罪性吗？那人的罪性一直是有的，所以我们生来是有罪性，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呢就悔改，我们就得救了。我们现在的罪性，我们在耶稣以后诞生的人的罪性和耶稣以前人的罪性一模一样。那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所以这个罪性是延续的，但是在基督里面都是得救，这个是一样的，这是圣经。所以这句话讲了以后就虚无缥缈啊，让人摸不到头脑，他在说什么都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呢，这个在基督里神除去了堕落的族类，那如果在基督里神又除去了堕落的族类，那这本身不是矛盾吗？我们本来是堕落的，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成为神所悦纳的人，那怎么会除去呢？那如果已经在基督里，怎么会被除去呢？在基督里是被救的，不会再被除去啊。那第九个，亚当的族类在基督里已经死去，那前面就有矛盾了，又除去了，那 又已经死去了，那这两个又是自相矛盾。那我们在基督里，亚当的族类在基督里死去，这没有任何圣经的说法，是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本来是亚当的后裔，是罪人，然后呢我们在基督里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得了新的生命，这是圣经。 所以我总结以上说，这样的问题很说法问题很多，叫人听起来虚无缥缈的。那我也必须要说，在小群的里面呢，这种的情况比较多啊，这种情况比较多。那他们呢，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呢，真的是很大的问题呢，就是说起话来呢，让人听起来虚无缥缈。那这样的话呢，会让我们在信仰上，在我们在这个真的在这个圣经的了解上呢，会出现很多的误区，很多迷糊的地方。那我呢，就建议呢，大家一定要回到圣经，回到圣经纯正的、清楚的圣经的真理。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一直要问我自己，我们大家要问大家，也要问别人，你这句话有圣经依据吗？你这句话讲出来，从圣经的哪一段的经文或者哪一个教导出来的呢？因为我们要学的是圣经，每一个信徒，你的信仰的真正的落脚点，你的根基是圣经，每一个讲圣经的人都是圣经的学习工具，包括我自己，我是帮助大家学习圣经。那最后你学到的是圣经的真理，而不是人的说法。那这一段话的当中，是我们在华人信徒，特别是小群的啊，弥陀生的这个体系当中，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很大，这个问题对他们的信仰会产生一个我叫做虚无缥缈。他们讲起话来虚无缥缈，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能够清晰的明白圣经的真理，对我们的信仰没有帮助，会落在一种玄妙的里面，就中国文化当中道家的那种玄而又玄，这个是很不好的一种的异教的文化侵入到圣经的信仰的当中。所以请大家特别要留意，像这一类的说法我们不要再去学习，你学不明白的，这个说法一说出来就是问题百出的，那你去深究这种事情对我们信仰没有帮助，那只有让我们更加的迷惑啊！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好，那这个是查经的这个问题啊，怎么样查经啊？我们教会这两年一直在误区中不明白，也没有方向啊，是单要字面解释呢，还需要灵异分享呢？查经呢，好像没什么得着啊，就问查经的问题，查经很重要。查经呢，本身当你说字面解释还要灵异分享，这个本身就是你对查经的了解有困难，甚至有误区的。查经不是说我要查字面的解释或者灵异分享，这个都不是查经的准确的定义。查经是什么呢？我要知道圣经到底说什么。好像什么呢？好像当初如果你查福音书，当彼得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回答彼得，那耶稣回答彼得，他要彼得明白耶稣的答案，这个叫做查经。当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比如说我讲过哥林多前书和后书，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要哥林多教会知道真理是什么，要让哥林多教会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那这个是哥林多书信的意义。那我们需要学习的是这个，那如果我们需要学习的是这个的话，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字面的解释灵异的分享，不是这样切分的，不是这样划分的。所以经上到底说什么，圣经到底传递怎么样的教导，这个是我们查经的目的，也无所谓这样的一个切分。那在圣经的当中需不需要字面的解释，当然需要的，圣经它写在字义的上面，那这个字义上面是一个绝对的按照字义来解释吗？还不绝对，因为字义的当中包含的真理，这个真理呢有圣灵开启的真正的含义，这个叫做灵义啊。那圣灵开启的含义是圣灵告诉我们经上到底说什么，这是一个完整的啊。那单单讲灵异呢，在国内呢也容易产生一个误区，就是灵异分享就是无限发挥，因为是要灵异嘛，就无限的发挥。比如说 在小群的当中，他们讲到大祭司的袍有各种的不同颜色的这个线织成的，红色的线就代表基督，蓝色的线代表什么大地，什么粉这个什么绿色线代表什么。我和这样的人我就说，我说你这个完全是超过圣经本来的含义的无限的发挥，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你说红色的线代表基督，蓝色的线代表大地，难道耶稣和大地是等同的吗？耶稣是创造天地的造物主啊！你当你这样解释的时候，本身就有问题，就不合圣经了。所以在这个里面有关灵异分享、灵异解经，我特别要提醒小群教会弟兄姊妹，不要跟着那个趋势无限的发挥我们的想象力，那个是错的，那个、很容易落入误区的。解释圣经是圣灵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耶稣说圣灵叫你明白我的话，那从这个层面是圣灵让我们明白圣经的字义的记录到底他在说什么。那在解经的时候我也再次强调，解经是解释圣经到底在说什么，不是解释我们理解什么。我们的理解如果不是神的意思，我们的理解有偏差，我们的理解对我们没有益处，反而有害处，要理解哈。如果我们的理解不是圣灵开启圣经的本来的含义，那个理解对我们没有益处，只有害处。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理解到处去宣讲，我们也害了别人。所以正是对圣经非常严谨的态度，圣经的含义。那如果你听我讲过解经的那一刻哈，我特别讲到圣经是命令啊，是军事命令，在生命记，在哥林多前书，旧约新约都是用同样一个词叫做命令。保罗说如果你要明白你真正信，你要知道我所讲的是神的命令。那军事命令只有一个意思，非常简单，军事命令不可能有两个，向前冲向后撤怎么可能有两个，个人理解。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查经对信徒很重要，我们听到还要查经，一定要查经的。为什么要查经？使徒行传17章，比利亚的信徒，嫌疑天上能力家的信徒，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所听得到是与不是。那一个基督徒你真正能够走信仰的道路，是你自己查经读经，圣灵开启你，你跟随神。那教会的带领，教会的教导是帮助你自己和圣经之间的生命的连接，和神的话语在你生命当中的真正的进入，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所以呢，查经这个问题很重要，问题很大，华人信徒从海内到海外都有这个问题。那我给大家讲一个查经的例子啊，你怎么查呢？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屏幕上有没有这个啊？这个操作上有一点问题哈。没事吧？我现在我找不到我找的那个东西哈，我在电脑操作上不太好，请大家原谅。我们还是回到这边来哈，查经的问题。我以后会给大家发一个东西给大家看哈，就有关查经的这个事情。我有一个查经的一个，我带领查经哈。我有一个带领的一个方式，那通常我会选一段的经文，比如说我查马可福音，我会查半章的经文，然后在经文的当中呢，我会问几个问题，按照经文提几个问题，让大家预备好以后呢，然后再来查经。那通常是这样。那我现在分享不到，所以有点困难。下次吧哈，下次我再跟大家来再讲这个问题哈。我查经的这个事情，我下次我把它看用什么方法把它写出来。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这个问题，下面这个问题问的。那有一位讲到的呢，他女儿上吊自杀，那还有一位大学生溺水身亡，两家呢就按风俗结亲，给死者办婚礼。那请问这样的人还传讲道的人还可以做神的工吗？我首先跟大家说，这是非常错误的做法。那所谓的做这个蒙婚呢，这个是异教迷信的。那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如果作为一个教会侍奉的做讲道的人，他还做这样的事情，在我个人的牧养的这个，如果让我来判定的话，他不适合，他要好好学习圣经的。那没有任何的死后结亲的事情，那因为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就进入到了我们所说的阴间，那如果他是得救的，就进入到天堂，在乐园，如果没有得救，就到阴间，要预备末日的审判。那所有的婚姻在天堂上不出现婚姻，在地狱里也没有婚姻的。那圣经清楚地说，我们进入天国，我们好像天使一样，我们不再结婚的。那这种在死后又办婚礼，是完全出于异教的迷信。那如果他是一个真的神的仆人，侍奉教会的，他还做异教迷信的事情，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一个问号的。我个人是不接受的啊，我不接受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实在是在外邦的，我们叫做外邦背景，我们华人背景是外邦背景，我们初代信主的，这个实在是个大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就求神呢能够怜悯。也许呢，做这样事情的人，他可能不明白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教导，彼得书信的教导，可能他不明白。啊，哥林多前书讲的那个为什么还会 为死人这个洗礼呢？那个死人是指你活着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复活的盼望，你是死人，你一个洗礼没有意义的，是吧？那洗礼是给死而复活的人做的，你是个有复活盼望的人。你原来是死人，洗礼以后的你变成活人。那复活是在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没有复活，那个洗礼没有意义，是给死人洗礼。啊，那段经文是讲这个。那如果他是那段经文他解释错误，都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人，我希望他能够改变。啊，希望改变。那如果仅仅是这一个错误，他改变了以后，啊，在圣经上真理清楚了，那能不能侍奉，那求神来做判断。啊，但如果是这个状态一直持续，那当然是有问题。啊，就是这个问题。啊，好，那这一个slide 就完了，我们到下一个。长兴的这边我看我有找到啊，有找到，我给大家分享一下，看看能不能看到。我看看啊，这个是啊，我分享一下看看啊，看得到吗？看到哈。
看得到
啊，大家看哈，那这个是呢，我带领我们教会一个叫感恩团契的，我带领他们查经。那通常呢，我会在提早，因为这个是长者团契，一个月才一次哈，我会提早一两个礼拜呢，就把这个查经问题给他们，然后我会带他们查的。那你看哈，我在查呢，马可福音第三章的20-35节，然后呢，我会出五个问题在下面。那第一个问题讲的耶稣努力传道，为何家人以为他癫狂，失去正常的理智，如何判断人是落入宗教狂热的这个错误。那因为他的家人说他不正常，他癫狂了，那说他是狂热，那我们怎么判断我们自己真的落入宗教狂热吗，还是一个健康的信仰，这个问题很重要的。那第二个，文士为何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他凭什么判断主耶稣赶鬼的意义是什么？是单单救人脱离富鬼的痛苦吗？ 那第三个，主耶稣为何说凡亵渎圣灵永不得赦免？如果那个罪，这个罪不能赦免，是说明神赦罪的能力有限吗？第四个是，耶稣母亲玛利亚为何带领其他儿子来找他，并且打发人叫耶稣？那耶稣的回答第五个问题似乎否认了母亲和弟兄的血缘关系。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是否不合理，不合情理？如何理解耶稣对母亲和弟兄的定义？那这些都是那段经文当中非常重要的意义。当我们查经的时候，把这些重要的内涵，那我把它列了五个问题。为什么列五个呢？不能列太多，我们接受的能力很有限。所以在查的时候呢，这五个问题是这段经文当中非常重要的很核心的五个问题，我一定要解决。当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查了这段经文，我们明白了这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它有这五个问题让我们可以 得到很重要的学习。如果查的过程还有其他的问题，我可以在查的过程当中再讲，我们再边查边再学习。但是这五个问题呢是很重要，你查经以后呢，这五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在圣经的学习得到帮助，那这是查经。那这我个人是这样带查经的。那这样带查经以后呢，当你查了这段经文，你对马可福音第三章的这段经文的你的领受关键的要点你都学到了。那学到以后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知道自己到底是真正为主热心，还是落入到宗教的狂热，重要不重要？对我们有帮助，有帮助的。那什么叫做赶鬼？赶鬼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们在国内有很多什么医病啊赶鬼，我跟大家讲过，我自己赶过鬼的，我也给人家祷告医治过的，但我从来不专注那个事情，我专注教导圣经真理。那到底赶鬼的意义在哪里？因为这个是我们区别于我们基督信仰和异教非常重要的区别。异教它只管神迹的，给你今生的好处，基督信仰不是的，它的神迹是印证神的道，这个是重要的。那这个帮助我们的信仰怎么建立，然后什么叫做亵渎圣灵，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我跟大家说，现代的这个时代，特别是灵恩发展以后，很多人活在亵渎圣灵的里面，那是非常可怕的。那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个问题，这都是对我们信仰非常重要的分辨和帮助。 OK， 然后耶稣的母亲，我们怎么看亲情的关系，什么是我的家人，主内的关系到底怎么，耶稣怎么看我们在地上的亲情，这段经文是带出这个信息的。那如果没有永生的盼望，你就不是真正属于神家的人，也就无所谓兄弟姐妹和母亲。永生盼望是属于神家的人，有永恒的关系，才是真正的弟兄姐妹和母亲。那地上的这种的人伦的关系和天国永生的关系，我们怎么来看，怎么来连接？所以这个经查完以后，对我们个人信仰的建立，经文对我们的帮助就可以成为一体。我们查了这个经，对我们就理解圣经，并且帮助我们信仰，那这个是查经的意义所在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把我的这个做法呢，你可以如果你可以拍照或者你记下来，你可以做一个去思考，你怎么去查经。那我深信的，你这样查经呢，你就会得着的啊，你会得着。所以在查经的当中呢，我有一些提示给大家。我上个礼拜六我去另外一个城市啊，服侍一些这个香港的弟兄姊妹，那他们讲广东话的，那我是跟他们讲广东话，那他们在查经上也有这个困难。他说呢，大家查经呢很客气啊，我不好意思反驳你，你也不好意思反驳我，结果大家查经有各种的版本出来，一段经文有非常多的版本，然后呢大家也都不好意思彼此反驳彼此更正，所以每个版本都可能对。最后查经以后呢，对圣经到底是说什么没人可以明白，因为太多版本，最后出来很多的答案，也不知道哪个答案是哪个答案是错。所以他查经以后呢非常的挫折，对，我查了经以后我学不到东西。所以他跟我说，可不可以帮他们给他们一个权柄，告诉他们最后这个是真正的准确答案，那其他都不对。我说呢，这个呢你只说对了一半，人的权柄不能决定圣经的准确，谁能准确，圣经本身。那谁呢？圣灵带领我们，说那个查经者他真正解释出来圣经的准确的含义，圣灵会让所有的圣徒一起说阿们。 是圣灵说服每一个查经的人说这个真是圣经的教导。那那个真正最后的权柄和权威是神，是圣灵自己，透过圣经然后让我们知道圣经那个准确的答案，这是健康的查经。既要学到圣经，也真正要学到圣经给我们的从圣灵来的开启和权柄，让我们接受理解，对我们信仰真正有帮助。所以查经这个问题很大，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教会的当中，乌世海在国内在海外都是一样，包括大陆的信徒、香港的信徒。那香港呢，他们通常教育程度比较高，那他们呢有很多人信主信好多年的哦，我去接触这批香港信徒20多个，他们很多人信主信了几十年的，那查经上仍然有困难。那这个都是我们在信仰建立当中很重要一个环节，所以查经很重要啊，一定要查好圣经。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多一些的交流啊，就是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呢刚才那一页完了。这是到了这个下一个姊妹给我的这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实际上跟上一页有重复，我就把它翻下去哈。这个页我们知道13。那这一页是有重复的啊，有关这个真假撒母耳的事情，我跟大家说那是假的。那他假的跟做的真的一样，所以才你才会上当嘛，扫了才会上当。那上帝为什么不让人交鬼呢？你一交鬼一定上当的，魔鬼骗人100%会把人骗到的，他说的好像都是真的，那上帝允许他是好像是真的一样，他好像真的就发生了，他就真的中了诡计。那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哈。啊，你说真的发生了，他预言的都是对的，以后释放是没有错。那上帝允许，因为上帝说你不能交鬼，那你违背神的心意去交鬼吗？你真的中了诡计，那神会放弃你的，那这个是很可怕的啊，所以一定不能交鬼算命的啊，这个一点一定要看清楚啊。好，下面。那这是查过的啊，这我问过这个问题，这也是刚才问过的啊，这个问题我们都不讲了。好，这个也是刚刚讲过的啊，这个是为什么说这个扫罗他的材料没有过秤啊，圣经说了太多了啊，太多了所以他就不过秤了啊，是这样子，是大家的奉献太多了，神给的物质太丰富了，到一个地步不需要过秤了，没法过秤，是讲的这个事情。那为什么特别为法老的女儿建浴宫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啊。所罗门呢，他在上帝的恩典面前的一个败坏和堕落，上帝给所罗门极大的丰富，上帝两次向他显现，但是所罗门呢，他太过注重情感，也可以说他重情欲的。所罗门娶了非常多，娶了1000个妻子，各国的公主，因为上帝说你作为选民你不可以跟异族通婚的。那在这个点上所罗门是极大的败坏，他是极大的问题啊，包括娶法老的女儿，法老的女儿是政治婚姻嘛，法老是强国嘛，娶了他的女儿是政治婚姻嘛，那在过去那个年代政治婚姻特别多的啊，在中国古代也有政治婚姻通婚嘛，不同的国家的国王互相通婚啊，包括这个中国最著名的这个文成公主啊，到西藏去嫁给西藏的，就政治婚姻嘛，大家联姻然后就互相不打仗了嘛。那这是一个完全世俗的动作，再加上个人的情欲，所以所罗门呢这一点上是败坏了。那后来在这个尼希米记特别有做个教导，说就连所罗门因为娶外邦的女子他都败坏了啊，应该是以斯拉记他都败坏了，所以呢我们不能这样做，以斯拉这样说，所罗门都败坏了，所以呢我们不能和外邦的女子通婚的，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所罗门这样做是错的啊，是错误的一种做法啊，在信仰上的一个失败啊，这是这个问题。那我们到时间了哈，那我们把这个问题就留在下一次，我们先一起祷告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 感恩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得到答案，真正的答案来自于圣经，来自于圣灵的开启，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从你而来的真理，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带领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唯一的拉比，唯一的老师，我们要向你寻求答案，给我们的答案才能真正带领我们走对的信仰的道路。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寻求你的儿女，因为主你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愿意主你的儿女能够在你面前都得真理上的饱足。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